佛正法现身三宝中，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中，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菩提心的发心的修法当中。然后内心当中呢，稍稍与所有的诸佛菩萨与传真上师心无别合一，这样子的当中呢，稍稍安住啊。然后今天因为是莲师的回供日，所以就是莲花生大师曾经在现在那个不丹的宝珠道藏那个湖穴那边呢修行以后，又获得极高的这种就是成就。所以这个今年这个日子呢，就是愤怒莲师的这个日子，今天所以也是很吉祥的这个日子，我们就借着这个时间呢，就是开始讲一次普贤心愿品。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有过两次吧普贤心愿品的一个讲解，但是可能就是后来就是有一些录音呢那些不够全，所以我们就是也是为了补充上一次的一些录音不够全的一些内容，所以后来有些人念诵的时候可能做观想啊修行的话有所帮助。然后普贤菩萨呢也是跟其他的很多佛菩萨八大菩萨之一，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普贤菩萨过去在燃灯佛面前就是得到种种的这些受记，所以讲的他们的功德已经只是成就诸佛的究竟，但是实现为菩萨的这种心相去度化众生。普贤菩萨曾经在没有开去获得正觉之前呢，也是跟很多菩萨的这种行为一样，就是他们都每一个都就是发了很广大的愿，所以最终成就这样广大的果。所以说每一个比如说金刚萨埵过去说，如果众生的这种罪障就是不能够得到究竟的这种清净了，获得究竟的成就，各种任何内外密的障碍没有得到清净的话，最不清净的话，它就是不成就。所以获得成就的这种本尊呢，特定的相应于某一类的这些法，我不懂佛、药师佛，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48大愿之类的，我们以前的时候也大家各个地方也练学过的。所以就是类似的，说在大悲白莲经里面有讲到说夫为国王的第八个王子，就是名字叫无害，这个是大概是这个一个因缘。然后他在宝藏如来面前呢，就是就说发这种愿嘛，就是尊贵的佛陀，我发愿于有这种有染，就是说不清净的这种的和特清净和不清净的这种的世界一样，这个不清净的世界呢，如同这个释字香菩萨受持的这种刹土，香光离尘佛刹，这是一个佛刹嘛，在这里一样，皆能够得到清净，就不清净的地方也得到清净，所以乃至于说这个刹土呢，没有升起相应的这种善根清净的意乐，遍满屈辱的大乘菩萨的时候呢，他都愿意就是以成菩萨的心意来帮助这种秽土的众生，所以或者在后来就是发了这个14个还是多少个愿吧，就是14个愿，就是发了这些14个愿，所以这个当然每一个愿呢，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一个一个念诵，因为这个大家如果有看想看的话，可以看梅帕仁波切的八大菩萨的这个传呢，这个里面有。然后如果直接看的话，大悲白莲经、大悲白莲经这些里面也有。所以说就是发了这些特别的愿，说不遗余力，所以发的广大的愿呢，希望能够成就其他的菩萨。如果没有所，如果说还没有做的这种任何行为，就任何利他的种种的任何行为吧，就是他都愿意去就是行持。当然菩萨本身是大悲，都是一体，没有什么其他菩萨，但是因为因缘的这个有差别，有些有缘的能够度，然后缘分暂时不到的时候，暂时没有办法，但是就是结种种的善缘。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清净的世界专心的修持，最终呢能够去入到佛所讲的利益十方的一切有情众生的面前呢去说法，然后立法状帮助众生，然后也去就是以禅定的功德呢去见如微尘般的这个数量的这个菩萨声闻众。所以就是在这些所围绕的这个菩萨声闻还会围绕的佛面前呢，就是积累这种的资粮。愿这个所成等持也是禅定的这种力量呢，就是以这个微尘数的这个尘数的身呢，向他们一一礼敬，在每一个佛面前呢，用珍宝、种种花香、花蔓、墨香、涂香、音乐种种的一般的这种供养，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方式来做庄严的供养。然后就是说，愿在一个刹土中进大海沙数，大海里面沙子很多嘛，沙数的劫当中呢，愿意修持菩萨道。所以就是发了种种的这种的愿，所以说依靠这种等持的力量呢，就是一刹那间呢，就是获得佛土极为成熟的一佛的行径当中呢，就是获得相应的这种功德。愿这些功德呢，就是能够进一步在各个微尘数的这个世界呢，就是赞颂称扬诸佛的功德。所以基本上就是这14个这个愿发愿了以后，就是当然就是以 这种种种诸佛功德这些成就种种的这些功德，在各种佛面前呢，就是得到充分的加持，然后过去未来三十这些当中呢，就是能够度种种的众生，所以说愿能够在六道的众生当中呢，去乃至于地狱当有情当中呢，去解救众生，发受这种菩提心，受持以及心持这种菩提心、菩提的行为。然后，如果能够转身在各个道当中、各个世界当中，然后去就是帮助其他众生呢，在佛菩萨这种结上这种的上等的善缘，与这些就是解脱道结上善缘。所以说，在恶鬼、旁生、夜叉、罗刹、阿修罗、龙、金那罗、罗侯罗，就是摩诃罗迦、十入鬼、鸠盘图、深鸠盘图、见众人、商人，种种的，就社会当中的各个层次的人吧，就是令他们就是为他们说法而令他们就是步入这种不退转的这种道和果位上面。所以没有任何种姓啊，就是身相以及他们受的业感的这些差别的何种喜好种种的行业当中呢，就化身成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形象，随类教化这样子。所以这个一般有这样子吧，如果是说有一定的跨度，他们就是相互之间是可以一般的人能接受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人和人就是道不同，不同不相为谋一样。如果一稍稍宗教不一样，你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或许并不会看里面的实质，就是外形上面不一样的话，你那可能会有那种排斥呀、拒绝之类的。所以有些人就是佛像的、菩萨像的造像的方式有点不一样，就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熟悉的。那我们就好像觉得有距离感，有如果我们自己非常熟悉的某一个佛菩萨的形象呢，就有某种亲近感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说就是随缘度众，然后也有随类说法，而以种种的诸因来说法，以他们听得懂、能够入他们心的方式。如果是一个怎么讲呢？喜欢听。比较实际能够带来体验的一种修行的模式，然后你讲很多的这种大论点的话，可能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实质的那种改善上面用得上多少是个很大的问号，所以说他们喜欢听。那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是习性上面种种方面，他就是更喜欢听理论的，那这时候可能就是理论各种的推理这样子分析的时候，他就很欢喜。所以每个人的一些有所不同，所以最终就是得到这种的亲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宝藏如来呢，就是告诉这个普贤菩萨呢，这时候就是当时他的名字就是叫无害嘛，所以说善男子，善男子，你与佛周边安置一万清净佛刹，并清净无量无数有情众生心相许，以无量无数供品欢喜供养无量无数佛陀。善男子，以此因缘，你称为普贤。所以这时候就是称他为普贤，就是从这开始。说普贤，你于未来以恒河沙数阿僧祇劫入第二恒河沙数阿僧祇劫时，由此佛土经过60恒河沙数佛刹之北方界，由明这个就受记了一个地方，就是智睡极尽功德，你将于此成就无上真实圆满佛果，佛号就是智慧金刚训分自在顶。所以这样子就是过去的时候有这个成就受记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在这个 普信信用评本身是还原品的其中的一小部分，还原金是很大的。还原金当然最具一些学者这样研究以后认为，是在西域的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西域的一些地方，据说佛陀就是涅槃以后100多年的时代呢，就在西域已经有这个出家人的这个一些怎么讲呢，故就是在出行啊，在那边传法的一些故事。但不论如何，就是华严经就是有一几类的一些经的一种合版，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也认为是这个龙树菩萨在一些汉传的佛教传承当中认为是龙树菩萨取的这种的藏的这个经这一类的。所以不论如何，是一些经的合版也好，或者是就是以种种方式这个是受到普遍的重视的，尤其是普贤行愿品的话，各个地方的念诵朗朗上口，在藏地汉地都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其实这个里面跟就普贤行愿品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比较多，但是我们就不说太多这方面的。所以在这里善财童子就是说一直110位这个善知识，然后其中呢53参当中的就是第53参是遇到普贤菩萨，所以当时他看到普贤菩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毗卢遮那佛面前，普贤菩萨呢就是坐于这个法座上面了，就狮子台的莲花法座上面。然后善财童子呢当然他有积累很多的功德，所以他能够看到他所看到的这个普贤菩萨是不可思议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说他看到的时候，普贤菩萨的就是整个身上每一个毛孔，可以这样说吧，毛孔当中呢有无数的这种世界，如同一个毛孔当中好像有这个3000大千世界变成微尘了，就像那个尘土或者是微粒子一样。那在这样的就是数量的这个世界，这个里面的每一个世界里面都有普贤菩萨，都有其他的诸佛菩萨，还会围绕有卷众，有这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刹土一个刹土的，就是一个毛孔当中有可以说有无量无数的刹土，在每一个刹土的世界当中又有很多的这种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种种的事业在当中进行当中。所以看到就是这样以后呢，当然这个就是善财童子所见到的普贤菩萨的这种功德，这个功德有很多的解释。就是普贤菩萨成就了如此不可思议的这种的就是视线哦，开始的时候是看不到，很多就是一般的人要去见到普贤菩萨在哪里就看不到，就是只有一定的境界的修为的人才能够知道。这个意思是说，事实上面我们就是从显现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是有时候讲空性不容易理解吗？或者是有些人相对容易理解一些一种概念上面，有些人容易有这个，就相对来讲容易体悟。不要说空性，就是说显现的缘起的这个部分，这个部分要真正的让人明白现象的这种，就是不可思议的话，很多人完全就是不是很多人吧，一般的人吧，没有得到一定的这个正量或者是这样子的话，是就是不可思议的，它是一个人普通的人的心里面是容不下的，所以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意思说，一般人想的时候就怎么讲呢？没有办法去想这一个，没有办法去想象吧。说一个微尘当中，那个微尘，或者是一个毛孔得多小啊？那个就是那些世界要本来是很广大的嘛。一般说大的里面放小的，我们能理解。但是小的里面有很广大的这个世界，这个 就这一点就理解不了的，或者这个也就是不符合我们一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一种对物质的一些概念，所以长度、面积、立体体积，所以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那不是完全违反了这个物理定理吗？这样想的，所以是事实上面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现象的本来的面目，或者是如果要更进一步用文字的方式，用一种圆圈的方式去要说的话，就是类似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对，当然我们就就是后面慢慢讲到这个比较多。所以在这个普贤行愿品的一些讲解释这些方面呢，有过去有龙树菩萨的还有世亲菩萨，还有藏地的像达拉纳塔，还有像明卓林的这个罗钦达尔玛希勒，还有张家活佛，就很多人有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解释普贤行愿品的一些内容。然后这些里面呢还有像那个安宗乱德华武多吉他的一些解释，会应该是传承自华智仁波切，就是华智仁波切的这支，所以这个肯定会有，按照我们这个宁体的传承来讲的话，就是也是可以依据那一个主要为主来接着讲解的。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也是会有其他的，有一些是这个千泽传承，千泽王波的大师的一些弟子，也有这样子，江参他们、比丘他们的一些著作当中有的。所以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学问派的那种的大师的著作，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也许就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一些，或者说需要专门去学，这样子能够更好的理解的一些言辞，像张家活佛的那种。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就是内容讲到位，但是尽量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来讲解。然后这个普贤行愿品，它里面事实上面有时候我们念诵的时候一般说十大愿，这样讲的普贤行愿品里面前面有这个十个这种大愿嘛，十种广大的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赞叹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注视，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主要是这些嘛。但事实上面如果我们按照寄送，我们不整个品的前面的这些，我们就是按照寄送来讲的话，它有16个愿。这个以前有一个那个微信里面发过，大概一个总结一样的，就是发过，如果有些人还有的话，是上面还是一样的，就是保持一种清净的这个发心，不忘是这个菩提心，发了心以后就不忘是，然后不受这个发完了以后还要中间维持的时候不受这个业烦恼的污染，然后在发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意思说我们如果求回报啊，中间掺杂很多私心杂念的话，就变成一种不清净的一种，虽然开始发了一个众生我要一直到成佛为止，我要保持菩提心，但是中间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能够维持那种始终如一的清净，这些上面呢就是要改善，就是发愿不受这些业和烦恼的污染，然后给众生带来这个究竟的安乐，永离这种的痛苦。如果我们说一般来讲就是觉得我就去人间做好事，做义工这些方面去做努力，但是也许有些人说成佛这样子就没有那么大的感触。如果说你要分发食物啊， 啊，或者是什么去帮助他们去吃药打针啊，这些的话可能人觉得还是很直接有效的。但事实上面更重要的是就近的成就才是最主要的。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保持一种精进的心，不能够说发心几天呢，三天五天一年，这样以后就是其中一持续的这种精进，然后保护自他，然后与同行的共同发愿的同修道友大乘佛的弟子这些当中呢，就是与同道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没有违缘，不相互离背，这样子。然后在这个当中呢，虽然发了心，但是还是要持续的闻思修，所以说就是常于这个学习善知识，跟随着这种的学习，然后在这个途中呢，与善知识这些就是保持一种欢喜心，这个在偈颂里面都有嘛。因为我我偈颂那个想不起来，但是大体上面是这样子。我常随顺，愿这常与什么同聚会，是吧？愿常与我同聚会，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在这时候呢，愿我就是未来就是亲自能够见到佛菩萨，然后在面前呢广行这种供养，将珍贵的佛法呢就是要诀种种的融入自心当中，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就是众生呢就是成为这种无尽的功德藏，这样子。然后愿自己呢能够亲临这个佛陀，亲见佛的容颜，这样子种种亲自领受这种教法，然后具足这种种种的善巧方便，具足实力，具足对治力，修行进出这种修行的逆缘的时候呢，具足对治力，种种善巧方便那边呢，就是具足这种利他的这种实力，然后，就是亲近，进出修行当中的这个逆缘以外，就是，自己。就是承办这种如海的愿行嘛，圆满就是如果最好的就是能够有文思修戒定慧，就是继承佛的这种的法的事业吧，或者是说佛的佛的家业，然后去做度化众生或者帮助众生的事情，就是效仿这个诸佛菩萨利他的这种广大的这种心意，然后就是能够修无边的这种圣福，无量无边无量的这些广大的愿呢，就是持续不断。所以基本上，主体的一个内容就是这么一些内容。然后从具体的这个本子里面的话，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就是平，我看这个是拉荣科颂记上面的有，所以你们如果自己想看这个部分也可以，另外有一些是那个三藏般若译的，还有不空法师译的这些有些版本藏文的，一些中文的，有些这个容易朗朗上口的，应该这个是应该是很好的。然后在普贤心愿品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开始当然就是发菩提心，刚才已经讲到的这个内容。然后整个内容呢，就是分为初善、中善、后善这些三个部分。初善的话，就是一个导言，还有就是解释这个名字这个论的这个经的名义吧，这是经。那这个经呢， 就是圣普贤心愿王，圣普贤心愿品，因为中文里面当然我们就一直都习惯念这样子，但是翻译的时候这个梵文里面呢，第一个是阿里亚，然后阿里亚巴扎恰里亚，巴尼达纳拉加，它是这么一个名字。阿里亚是这个藏文里面叫帕巴，就是圣的意思嘛。然后这个圣呢，一般认为是这个圣人呢、或者是这样子，但是在一些解释里面，就是说这个圣，指的是这个就是三藏，这主要是这个从三藏的这种殊胜的法义来讲，然后巴扎就是藏文里面讲的藏布。然后这个是让不是善的意思，或者是贤的意思嘛，普贤的这个贤，普贤的意思。然后很多时候就是让不的时候就念普贤这个翻译，也可以翻译成善。然后恰利亚，恰利亚就是像布迪加恰利亚阿瓦达拉，就是入心论嘛，就是恰利亚只是一样的一词，就是修巴。当然就前后关联连贯的话，就是需要背藏文里面就是心这个意思，就是行为行动的这个心。但是在一些中文的一些各个念诵里面，他们有些念横，这个念法不知道从古代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但现在的观念来讲的话，就行为的这个行应该是行字，但是横念横的人也挺多的，或许有他的一个道理在里面。然后巴尼达呢，就是莫兰吉，就是愿啊，就是愿望的这个愿。然后第二波就是王嘛，就是这个梵文叫拉加，有时候叫达尔玛拉加，法王，或者是印度各种的王就叫都叫拉加。所以这就是普贤心愿品的就是整个完整的名字，就是圣普贤心愿王，或者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然后在这个后面，因为在中文里面没有这个句子嘛，但是有一个巴巴尼叫或者叫那第二巴老香茶老，巴巴尼叫或者叫那第二巴老香茶老，这个就是顶礼句子，顶礼文圣文书童子，这个是因为都是西藏译释家的，所以这个中文里面是没有的，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个普贤心愿品的那个阿荣克松机上面也是没有这个翻译那个句子，就前面有这个沃嘎的，就是藏文的亚嘎嘎的，就是英文的念法，梵文的念法，然后印度文的，然后藏文的念法，然后下面有一个就是只译了个译文，译音吧，没有意思，没有反映出来。这个就是定力圣文书童子。所以这个我们以前也很多地方都是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有讲翻译梵文的这个音，藏文的音，这个是表示尊敬，就是尊敬原文，也是领受这个最终的加持。也是说这个很就是来源清净种种的一种的意思吧。然后圣定力文殊童子，这个就是译释们就是放在前面做定力句，然后这个有些其他的一些自己写的那些的话，有自己起其某一种的本作呢跟内容相关的呀，这样子也有的，但是这些呢统一的就是就是过去赞布时代翻译的时候就是立了这种的规矩，就是应该顶礼诸佛，或者是顶礼辩知者， 诸佛菩萨或者辩智者和文殊童子或者是文殊圣文殊童子这些的，就是分别代表这个经律论的这个方式来在前面，所以说有些一读的时候马上能够知道它属于经，哪些是属于论，所以哪些属于律部的这种的焦点。所以跟把它区分，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但虽然为什么这个在属于又属于经好像，但是它引领了这个文殊童子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里面呢归类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里面是基本上是善财童子和文殊不是那个普贤菩萨的一个对话。所以内容是这样子，所以在一些里面呢，因为它已经归类为华严经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是这样子。但是事实上面里面讲的时候，并没有直接有佛出来，或者是以前有心经的话，佛在那边入定，或者他们就是启发，这种的对话，没有这些。所以说，在这里在藏文的这个里面呢，就是多加了一个这个，内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论藏的这个圣也可以，就是因为这种的观念。然后这个是前面的初善的部分，我这就是，然后中善的话，就是正文的这个部分。然后这个正文的里面，其实上面应该有这个，就是我们都缺少某一，就是普遍的人嘛，就是缺少某一种广大的愿力，就是这个愿，是很就是最广大的，所以就是王嘛，愿王，普贤行愿品，这个是愿王，大愿王，所以说我们的愿可能很多时候就是很局限的。早上起来以后，今天的一个愿，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呢？可能就是不要今天白天出去，不要有烦恼，不要有遇到敌害，不要受到这种的疾病的危险，不要出现任何就是交通的问题。然后其他的人有愿望的话，就是自己的父母、家人、亲戚、朋友他们安全平安。或许有些人会为世界和平祈祷，但是，是为世界和平真实真心的祈祷人也是少数，就整个人来讲的话。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连就是比较近的亲戚朋友都不是那么有感情，也没有那么相强的说想要就是利他们帮助他们那种的愿嘛。可能是很具体的一个人，或者是就是自己的子女。以前有一个科学家不是有一个人在做采访嘛。他说你天天在办公室里面如此努力的去就是做科研呢，然后现在就是到头了这么多年，就是他与好像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课题的这些研究有这样获得一些重要奖项，这些好像有点擦肩而过，他很希望能够得到那个奖项。然后别人就问他说你就是对你来说就是什么最重要？好像家你也不是那么重视，然后工作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你很重视的？他就不是这个在好像在那个一个节目里面有的。然后你太太对你有多重要？他问嘛，就那个人就说算20%吧，这样子这个这样算也很精准的20%，毕竟他是可能是那种数学专家嘛，是很有那种，但是这里他可能也是随口说的吧，可能。然后他说他有个女儿还是就是孩子嘛，反正说那个你觉得就占多少？他说啊，好像40%还是怎么样，好像翻了一倍。然后就好像就是类似的，就人心里面，可能工作或者是家庭，太太先生孩子就或者是爷爷奶奶中某一些人对自己的父母亲不是那么有感情，但是对爷爷奶奶有感情，什么样就各种各样都有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愿 有些可能愿的话是这样子啊，希望我的国家发达，但是希望对方的国家就是倒霉，或者是说有些说到非洲啊怎么样的话，也许没有感觉，说某一个国家就不喜欢，再说比如说日本就不喜欢，然后说欧洲的话那很好，反正欧洲的一些国家他自己比较喜欢，然后以前去过旅行过呀，怎么样的？觉得那边就是比较受影响、受吸引嘛。就是类似的，就是好像就是有些是比较亲密的，有些是中间的，有些是不喜欢的。就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人界里面是这样子。那其他的跨越人的世界，或者是跨越这个洲际，我们这个星球这样想的话，很多人就觉得那都不是我的事情，那都不是应该我去关心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不要说别人，连自己的就是今生和来世都不关心，过去生也，就是当然就是有些那个关心，可能有些时候不见得每一个人的关心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就是说。这一生怎么样就无所谓，就有些人可能就是想说，为了很短暂的一个安乐，然后去摧毁这个身体。美国不是这几年那种吸毒的那种的集合式的那种增长，还有死亡的数字，因为那些毒品的力量很大，死了很多。当然，有些是可能是毒瘾发作以后才这样，就是控制不住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那种的心愿呢，如果改善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方法上面可能不需要依赖那些药物，你如果想要快乐的生命的话，你就是要降服自己的心，或者说不能说降服吧，也是一种降服烦恼，但是或者另外一个方案来讲的话，就是知道，就是，心灵上面的一种成长。启发健康的一种的状态，然后更具有力量吧，就是挖掘你的内心的美好的品质也好，或者是让这个就是人的这种一切功德潜力让它彰显，这样的一种道路的话应该是更好的。所以比如说修行，我们昨天说修行八颂这样的，你如果真正对待修行八颂的话，那个真正的比是怎么讲呢？那个里面具有这种，你获得今生的安乐，然后能够使你自己内心调柔调顺，然后保持一种的健康，一种美好的状态，你不需要依赖毒品来就是遣出那种焦虑、恐惧或者是。担心这些，你可以修心八颂的这种修行呢，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如果你认真对待的话，有这个绝对的这种改善的能力。所以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缘分，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就是我们缺少某一种就是向善的愿力动力。有些人可能说做观想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说这样去观想那样去观想的话，他们可能觉得这个观想太复杂了，我很累，这个也不是有些人不懂啊，这样子有些可能也有这样，但是有懂了以后又不会去练，不会去修，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感觉好像比较费力气啊，或者是观想的时候，这个上面呢也是说当然每个人一些修法这些适合不同的人，但是有一些是你就是经过这样的练习以后，就像我们人就是吃饭肚子饿的时候吃饭了，然后就吃饱了或者是有一种身心的一种静安啊，有一种的肉身的滋养啊，这种怎么讲呢，某一种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学的时候不也许有一点痛苦，但是学完了以后你感觉有点轻松，好像做成了一件事情一样，或做任何事情好像有种做完了以后，你种一棵树也好，就是种一花也好，或者是做某一件事情都有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阶段的，然后努力以后之后的一种的清安呢，身心的一种清安。所以做这些修行功课的 这样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开始的时候心是这样的状态，但是觉得好像做和不做都可以，也许倾向于不做，但是如果你就是集中的精神比较专注的去训练以后，你又好像就是每日都有一个台阶的那种的进步，日日有月月有进步一样，所以整体而言的话，你会发现训练心和不训练，重视修行和不重视修行是有差别的。从每个个人的这种回顾经历看也是如此。如果你开始不修和另外一个不修的人比较的话，根本没觉得就是修行的好处在哪里，看不到，也察觉不到，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说法，实质上面并没有什么改善吧，可能这样想。事实上面就是你每天运动的时候一样，不是每天一下子肌肉长得那么大，就是一下子看出来的，但是经过日积月累，年复一年这样的话，你的体型就开始就是很不一样。所以修行心灵上的一些锻炼，包括一些承受力、接受度、放下的能力，那种基础的那种的自在安全感，那些上面也会不断的就是提高的，不断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原来慈悲心很薄弱，各种烦恼很粗重，渐渐的烦恼慢慢的淡化了，反而是很多功德品质就逐渐的就是比较稳，比较就是实在的这种呈现的。所以在这些上面呢，修行的行为的这个发心的这个初期，就是一切生口意的动机是这个他的这个起始点，发心是他那个意图是最关键的。意图里面呢，又这个愿力非常的像一个导航器一样，生口意的这个发心呢，导向的这个关键就是愿力很重要。所以有愿力，所有人做的事情，每个人的愿力的大小不同，而就是形成不同的这种路线一样。所以或者是愿力的方向不一样，大小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我们不能马上说大家可以做到如普贤菩萨一样的，这个可能就是真正要这样的境界的话，像我们刚才说的需要有见地的这种就是得地的这种菩萨和那样的境界，能够限量的这种见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这样子。而且做这些广大的这些发愿是真正的一个菩萨做的事情。但是就是从现在的这个愿力上面呢，或许我们也可以相似的，就是看到这个佛菩萨如此不可思议的愿力以后呢，就是你从原来的这个状态当中呢，稍稍的就是更加广大的方向上面就是去发心发愿，与这个就是佛菩萨的这种呢，不是说好像就是古老的一个经典里面所说的某一种话，就是束之高阁这样子，而是我们能够理解到说，其实这个是一个不仅是一个愿，也是一种境界，也是我们所应该将来能够证得的这种的，就是现象的本质。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会想到说，这一些每一个偈颂都跟自己相关，也是自己应该去观修以及实践的。所以到某一个时刻的时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观修，而是限量的呈现。所以大体上面这个愿望就是这几个是六个愿，就是第一个是就是我们应该培养某一种广大的愿心，这个愿望大愿的这个心呢、所以有一些人呢，那边一句话可能也会启发很多人。以前有些说地藏菩萨是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的愿，哪怕是一些不学佛的人也挂在嘴边的。所以广大的愿，哪怕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样的一句话，都能够让很多人内心好像有个比照，有一个觉得不可思议的那种的心境呢、就是会受到一些启发，让一些看不开的人能看得开，放不下的人稍稍放得下的方面有所这个启发。所以之后呢，就是许下16个愿望，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总结，发愿的这功德，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些内容。 前面的这个里面呢，是我们所说的开始的是七支供，七支供里面呢，就是我们说集资进账的这种的修行，清净罪障，聚集福德。如果没有能够聚集福德的话，就没有办法。我们说有一个愿，但是这个愿背后有心嘛，就是普贤行愿或者愿行，行愿就是行为上面的一种的愿，或者说行为这个愿后面必须有行为，或者应该这样说吧。所以那才能够最终这个愿不是一个空的愿，而是这个是能够做到能够实现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也需要集资进账的修行呢，所以要让这个愿呢能够成就，成就所愿，这样子的意思。其实供的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很多修法的前面都会有这个其实供，所以我们就是说成就解脱的这种上面的顺缘呢，就是得到增长，所谓就是阻碍的话得到消除，就是主要是这种的，灭这些罪障，积福德啊，或者是我们就是平时做忏悔啊，这些也是一部分，所以开始是顶礼嘛，然后供养，然后就是忏悔，然后就是随喜，然后就是请佛注释转法，就步入涅槃回向，就是这些内容。所以进出种种的罪障积福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当中就具备了这种集资进账的修行，然后让这个善根呢不退的，当然就是回向的这种，就是说一旦发了这样的愿以后呢，发了这个广大的愿以后，有些人就会想说，那这么广大的不可思议的愿，就像一个人痴人说梦一样，说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什么都就是没有这个基础，也没有成就菩萨的这种地道的功德，那你发这样的愿，不是就是发说假话、虚空愿吗？这样讲其实不是这样子，按照佛法里面有解释，就是说，发愿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在那个入心论里面也有好多这方面的开示吗？一个人如果发愿以后，即便是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发就是跟随这种菩萨来发愿发心的话，一个是说菩萨的无尽的这种度众的事业当中呢，他也有参与一样，他已经认同了，他已经随喜了，他也能够赞同赞叹，然后自己已经就是说就是不是那种正在度化别人的状态，但是他已经就是步入了这一个整体的一个视野里面，就像一滴水落入大海当中一样，海不进的话，海不枯的话，这个水不干那样，所以他已经融入到这个就是大愿当中。然后另外一个是说，所有的过去的佛菩萨也是过去就是也是凡夫，也是普通人，经过发愿修行种种，最后成就了广大的这种不可思议的这种成就。所以你只要发愿以后，此生来世多世以后，就是会逐渐越来越好，或者是就是今生今世当中治愈种种的这些殊胜，所以最后就是能够有成就。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逐步的，就是你只要有了这个愿，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最终会实现这个愿，这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就是说你发愿了以后马上就要做到这一切，这个要有过去积累广大的这种才能够，就是说发完愿以后就实现的这种，那不然的话这个过程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不能就是给别人说你们发这个愿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怎么样，是有意义的。这个所以这个前面的这个里面呢，顶礼句啊，第一个是顶礼的部分。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子 唯一清净生于一，一切便离尽无余。嗯，这个部分丁力支呢，就是大概分了一个简略的一个解说和详细的解说两个部分，这个是简略的总的这个概括。所以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世子，这是意思说，这时候我们发大愿观想的时候，也要以广大的方式来去观想。这个是我们在密乘的这种修行里面很多也是这样子嘛，就是说它的方便快速的地方是，如果我们说我供养一个法师或者是什么什么一碗米饭，这样的，然后这个有它的一个怎么讲呢，一种的功德。但是说就是施舍易患的这两个，从这个境界上来讲的话，只要你的心为主的，其实是不是因为那个东西的大小或者是这样子，而是你的发心的大小很重要。所以过去的时候有就是佛陀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声闻，这种的阿罗汉，所以他在那边，他的一个声闻的这个，不是圆觉，一个圆觉的这个都觉佛，他离世了以后，圆寂了以后呢，他有一个舍利子供在那边，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有一位比丘在那个舍利塔面前呢，就礼拜，然后就好像就是说。阿难尊者就问佛陀说，他这么样子做礼拜的话，规规矩矩上发心这样子去礼拜的话，那是不是说有什么样的功德呢？然后这样讲的时候，佛就说，他这个礼拜的时候呢，就是他身体的下面一直到金刚大地之间的这个微尘数啊，他将来会投，就是会得到很多这种的转轮王的这种的就是功德。所以说，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观想当中的对境呢，就是所有的佛菩萨这些作为对境，那相比较而言的话，都觉佛这样子的话，他成就这个三生的果位当中呢，就是应该是阿罗汉的这种果位嘛。所以对境是不同的，然后他的发心也不仅是对一个这种的有成就的人做一种的这种顶礼，而是易患当中的了解到现象本身是如此，就是只要你的心够大的话，现象是够大或者是无量的，所以心也可以无量，所以这种的方式的话，就是更能够快速的这种积累这种广大的这种怎么讲呢？福德，然后忏悔的时候也一样。如果比如说我伤害了一个人，我去针对那一个人去做一个道歉的话，那可能那个人会原谅我。但是因为无数世以来，我们可能伤害了很多的众生，我们都忘了，或者现在暂时还没有知道去哪里去这个就是忏悔，这样子我们没有遇到的时候，也想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算了，就这样。但事实上面，这时候呢，你就是可以想象。想到说过去无始以来，因为贪嗔痴的诱发下，通过身与意，然后做了说了，想了很多恶的这种积累业障，所以我这里一同忏悔，我杀过的身啊，是恶语、绮语、离间语，怎么样种种的伤害的这些当中呢，就是贪嗔下的所有的都我都忏悔。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就像有一点像你本来是有你惹了100个人，然后那100个人都你被你请到那个地方呢，就是宴请他们，而且像100个人都道了歉，然后做了这种的忏悔，那他们能够就是也能够接受，或者是就是宽容原谅，或者这个就夙愿呢，就是如果是负面的这些的话，那就了了。所以类似的，就是这时候呢，你观想的时候，观想很多众生跟你一起做修行的道路，祈祷忏悔礼敬种种的时候呢，就是你好像不仅是跟他们结出了这个怨仇， 你还帮助他们或者带领他们走上了修行的道路，成就的道路。时间来讲的话，原来你欠钱的，结果你不还，或者是你找上门来的还一个那样子。像现在来讲，你欠的钱所有不仅还清了，你还就是做了更大的创业的道路，让其他人都能够有这种找到生路、就业的道路，或者是安享这个人生的道路一样。比如说用世俗的比喻的话，那可能他们就是更加感激你的。所以出世间的道路的话也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种的忏悔时候观想所有的众生无始以来，就是我们不是说所以厌患历史现行当中的厌患的时候有六个门嘛，就是这六个门的方式来就是修持的时候，就包括了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对境是众生，然后这个罪业的这个来源是生贪嗔痴，又通过生于意，然后造作这个自行罪、佛之罪种种的，然后就是很多业障还欠着，有一些种种种种的这种恶业还没有尽除自己的习性当中的，还有种种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样造了罪以后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未来承受很多种的这种不幸和痛苦，继续沦落。所以要从这些上面呢就是转变了。所以类似的就是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意思说，所有的十方，就是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些方，以及上下十个方向当中的世界当中，三世一切人世子所在这些不可思议的无量无边的这些国土世界当中呢，尽所有的可能，就是给予众生引导、教导、引导，就是住在那个世界当中的很多众生嘛，就是有很多世界。然后在这些世界里面也有就是过去已经成就佛的这种佛，现在正在住世讲法的这种的佛，以及未来将要就是成就正觉的这些诸佛，就是将来会成为诸佛，就所以这些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三世十方三世，我们讲的十方的法界当中三世诸佛，他们呢为了利益众生呢，就是实现这个种种的这个形象，就是如同说就是用狮子来这个做比喻，人中狮，或者是怎么样讲的，就是意思说他们成就的这种的圆满。所以狮子能够威慑其他的一些动物，一样佛法的这种就是功德或者是成就呢是无上的，然后成就我们所说的实力，种种的这种无畏的这种的现前呢，然后十八不共啊，这种四无畏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当中呢，就是帮助他们以这种勇猛精进的广大的愿心、广大的菩提心，就是狮子吼的时候，很多这种怎么讲呢？很多动物都会其他的群兽呢，就会他们都会受到这种震慑一样。用这种的方式来就是他们修行道上的这些障碍魔障啊，就是这些都得到遣除。所以把就是度化他们嘛，就是助度化这个六道当中的众生。所以说这个十方世界当中的就是三世十方三世的佛菩萨种种的世界，这些当中呢，那怎么样呢？就是为了他们去帮助众生，然后我以这个清净的身与意，然后来一切便利净无余。所以所有的这些刹土世界当中就是具足种种功德的这种人中师，在咱们面前呢，我以这个 无量的这种身体，你现在这样子只有一个身体，这样想的，我就说我一个身体可能就是幻化成这个无数无量像微尘一样的，这样子像前面讲的一样，然后像好没有一个佛菩萨的世界落下一样，就是去身体去礼敬，语言去赞叹，心里面呢就是去保持这种清净的愿和信心，所以极大的这种的信心而定力，这时候一般来讲可以做这种的观想，所以这是前面的第一个，就是这样子。我们我们观想的时候，你可以说先就像观想归依境一样，先想到这些，然后十方菩萨说十方三世的这种佛菩萨都在我们，就是象征性的也可以集中在我们的虚空的上方啊，就虚空无量嘛，就是以虚空当中的现前一样，然后自己去顶礼，好像我们顶礼的时候是向高一点的地方，或者是自己来顶礼的。如果但是十方的话，其实是各个方向都应该是这样子，但是观的时候实时的你可以观想，就是心里面想这是十方，但是如果有观的话，观在一个顶礼的时候呢，你不会说倒立着顶礼啊，这些其实在哪个方向都是种种的世界，但是你可以观想在自己的这个虚空上方。然后，顶礼的时候呢，跟家信里面的皈依经上面顶礼一样，就是可以，就是左右，因为这种这一生的这种缘分，左右观向父母啊，背后是众生啊，前面是不太容易接受的某一种不太喜欢的那种众生啊，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就是观想平等嘛，就是所有众生都平等，然后跟着你一起去忏罪，一起去顶礼，然后就是你顶礼的时候呢，前后左右所有众生都像就是无量无数的众生都在向佛菩萨顶礼一样，愿他们能够就是尽早跟诸佛菩萨结上那种法缘呢，就是将来度化成就的那种的因缘，然后也祈请他们去度化众生，所以类似的，在这里，我们平时在这种佛堂里面呢，佛塔呀，佛经呢，佛像啊，代表佛的身与意的这种所依一样，这样面前去顶礼的，所以这样子可以去顶礼。然后这个第二个，普现心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刹尘身，意义便离刹尘佛。这个部分里面就是第二个是意，这三个是语，但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身与意的一个顶礼。然后南无或者是这个里面梵文里面的这个里面，其实顶礼有这种皈依的这种的意思，然后向他们做这种三宝做皈依。然后也可以自己意念这个皈依境，然后心里面就是象征性的观想，就是这种诸佛菩萨，然后因为说到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这些其实我们说未来倒是996，或者是1000劫千佛、1002尊佛。降生的时候怎么怎么样，我们这样讲的，但是事实上面这是没有穷尽的，只要时间没有穷尽的话，就是这是贤劫的这一个劫里面的，就是贤劫千佛1002尊佛来的以外，就之前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这种，这个在就是其他的文献里面也有讲嘛，就是经典里面这些。就是之前是那某一种劫，那里有出生很多很多的佛。未来在这个，比如说996或者是98这些结束以后，还会有很多其他的这种世界。有些当然有冥界、暗界呀，种种佛不出世种种的，但是之后还会出来，还会就是现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心应该观想，但是你如果具体观想的话，也可以就是归经里面那种的观想的方式一样，就是 就是大乘的这种菩萨，然后声闻缘觉成的这种罗汉，以及前面的这种三世的诸佛，然后主要的这种的结缘的。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因为是一个特定的这种祈请祈愿文呢、啊，就是根据他的这种方式，应该是遍布那种无可限量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诸佛，菩萨。当然，这种广大很重要，就是大愿的这个里面，那你想到就是佛菩萨，一是本身是皈依的对境、皈依境。然后第二来讲的话，诸佛菩萨有这种妙善的功德行持，然后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升起这种信心，然后更有战胜所有就是罪业不善的这种决心。然后观想说，这个里面观想的，其实我们说皈依境的话，你前面观想一个这种主尊呐、啊，然后周边有几个呀、啊，这是我们皈依境的一般的修法嘛。这个上面可能大部分的人比较熟悉，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话，说遍满虚空的，虚空世界一切世间的这些诸佛菩萨，然后每一个诸佛菩萨面前呢，就是不光是自己，以及自己的这种。一个身体，而是向自己的身体呢化现成，释放国土上面有多少的微尘，就是有那么多的那种的身体，然后有这些呢，就是能够化现那么多的数量，无数的这种数量，全部以虔诚的这种的礼敬的方式，在每一尊的这种是佛面前呢。恭敬合掌，然后额头双掌双膝呢触地面，这就五体投地这种，然后向诸佛菩萨，而且不是说一下磕一个头就是没有了，而是以不可思议结束的时间呢，就是以不可思议的身体的数量，就是恭敬顶礼。所以从他一般我们熟悉的一些，然后进一步延伸的话好一点，不然有些人像说。就是像微尘数的是一个毛孔当中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数的世界，而且每一个世界都庄严，就是种种的这些圆满具足的坛城一样，就是很多世界都是像各个本尊的坛城，各个佛菩萨的世界种种，然后在这个面前自己的身体又变成三千大千世界，在每一个佛菩萨面前呢，就是不是一个单个的一个人一个菩萨这样子，而是自己就是变成类似于无量无数的微尘数的这个化身呢，就是在如来面前顶礼。这样子讲的时候，可能有些可能就是这个观想的时候，也要这个方向上面逐渐的适应习惯。那我们磕头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了解了，但是如果有个别的人，过去不太那么样的去修行磕头，这样的话，还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磕头的时候，就是双手合十，然后双手合十以后，那个食指中间呢稍稍露一个缝，这个就是莲花的这种的合掌方式，然后上面是开的，等于是这种解脱道的这种打开的象征性的。然后下面的双掌当中呢是合上的，就是说任何就是罪业或者堕落的这个门呢是关闭的，这意思。中间观想如意宝，然后具备一切所愿，以及或者是有些就观种种的这种的心嘛，就是这个如意宝代表这些各种一切的圆满的供养这样子。那主要是你自己具备这种菩提心，这个是最上等的供养，就是发供养罪，主供养中发供养罪。然后在头顶的时候，观想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身上发光，然后就是自己以外还有这些微尘数的这种身体嘛，还有就是你种种的观想的时候，说自己身上发光以后呢，就是这个白色的光。融入到各个佛菩萨的世界的每一尊佛面前，但是在这个光面光上面呢，是最上乘的某一种美妙的一切生于意的这种的供养。我们佛教里面的话，特定会像说， 八吉祥啊，七珍宝啊，就是那种八种的这种最妙善的物质呀，或者是清净的这些所现啊，云供啊，就是一切这种虚空藏，一切美妙的一切妙善都可以这样子去献供。所以说这些你身上的头顶上的这个光呢，就是化现了以后呢，到佛菩萨然后做供养，然后从佛菩萨身上的这个光呢，就是折射一样，就是他们得到悦意和这种欢喜以后，就回来给众生，其他的所有的众生，他们呢就是清净，得到佛的这种身的清净的加持，就是顶礼的时候，如果能观想的话，就这样观想；如果简单，你就说那样的话，也有其他的。但是这样以后呢，就是说身体的一切的罪障啊，这些过去积累的杀生啊，这种种种偷盗啊，种种这些呢，就是改变，得到一种的净化，然后。再来讲的话，就是得到佛的那种就是妙善的这些身体的功德的这种就是未来都会得到与佛的这种相应的这种功德，身体的功德上面，我们不是有常常讲的就是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或者是其他的那种身体上面的这些功德。然后呢，就是包括说身体当中的白毫啊，怎么怎么样发光啊，这样的讲的。然后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你就想说佛菩萨就是说，度众的事业化身现成色身无碍，清净的这些，你可以以那种的方式去帮助其他众生，然后就是双手合掌合到这个头顶以外。就是喉间嘛，喉间的时候也一样，这个红色的光，就是代表也是像刚才一样的，就是有时候把它在佛法里面也有十六供养女啊，什么八吉祥、七珍宝种种的这种，或者是你就像刚才讲的，就是代表你自己的清净的发心、菩提心，然后你喜欢鲜花，你自己喜欢，也许八吉祥的话，也许你没有太多感觉的话。你可以说哦，我喜欢鲜花，也许有象征某一种的妙善的象征慈悲心的菩提心的，或者是就是说这种发愿的某一种妙善的缘起和象征这样子，这一些一切的这种的就是形象也好，物质也好，美妙的赞叹的诗歌也好，或者是乐章也好，戏剧也好，这种的声音呢。唱诵也好，这些各种各样的幻化成很多，就是最美妙的，你自己觉得最好的那种的供养呢，就是融入到像刚才讲的不可思议的世界当中的佛菩萨的这种世界，然后就是一切还会围绕每一个都相互看起来，就是为一尘不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就是这样的方式去观想，然后。自己在每一个佛菩萨面前又有很多，不是我们供灯的时候也有这样吗？就是与一，就是一尊佛前各两一亿的灯啊，怎么怎么样，在这里面是更广大的，就是陈述的这种。所以在这样以后呢，佛菩萨面前他们就是这些光又从他们身上折射回来，等于是一种的，就是与他们的与相应的这种功德，就是。融入最后，我们说要成就生佛菩萨的清净的身与意嘛，我们有漏的变成无漏，有缺失的变成没有缺失的，身与意金刚就是身与意与佛菩萨相应的，是佛相应，最终来讲，所以说就是普通的人也得到了这种广长舌相种种的那种六十因因语啊，这种某一种功德嘛。所以就是观想说他们也得到了这种佛的语的这种的加持，然后双手合十到心间的时候呢，就是发出蓝色的光，这个蓝色的光呢就是融入到十方世界当中，各个三世佛的这种的世界当中，然后一切就是天人是或者是人狮子这些佛面前呢， 一意尽力，尽力当中于的身于意当中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观想，一些就是我们把它幻化成新的最亲近的那些发心愿力，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亲近的见解，就是说正确的这种见地吧，这种种的这些就是功德呢，六度四无量种种的这种的心愿呢，全部化现成各种各样有形无相的这种的代表这些功德的这种形象。然后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供佛的这种身与意的，比如说传法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上师面前供一个佛像啊，法本啊，或者是一些佛塔呀，代表有舍利子呀，这样子，或者是这些代表身与意嘛，就是类似的这些。我们观想的时候，就每一个尊佛面前都有用光和幻化形成的这种像彩虹一样的这种代表这些呢，代表自己的心的，就是每一个佛面前都有这样子身与意的那种现供。然后在这前面呢，佛菩萨的这个光呢，就是蓝色的光，再返回到这个所有的世界当中，有情众生的世界当中，就是给他们就是结了这种的法缘，最终成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势力四无畏十八不公这样子，这些当中的因缘，或者是我们这样说吧，就是成就圆满清净的佛的这种的种下了这种的善缘吧，结下了这种的善缘，给予了这种意的这种加持，让我们早日觉醒，这样子让其他的众生早日觉醒，有这么样的一个发心。所以五体投地的时候呢，就是双掌双膝以及头着地的时候，就放下五毒，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获得五智，以及五身五智，是圆满无这种法身、报身、化身、清净身或者现证菩提身，不动金刚身，这些上面就是得到了圆满，或者是我们说特定当中就是讲到的五种智慧，是圆满了五种智慧。所以不论如何，为什么要这样去稍稍的把它弄得好像更复杂一点呢？以前有一些上师，包括华智仁波切，他们也有讲说，我们磕头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习以为常，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发心观想了，然后后来就好像没有怎么观想，后来再也没有观想，越来越习惯了，就是心里面什么都不想，你是自动的像机器一样去做任该做的事情，念的时候也好，你看着字心里面啥也不想了。你如果特定的就是安住在某一些特定的那种境界当中，那可以包括说三轮提供的境界呀，或者是某一些正知正念如如不动的一些境界或者是机智的安置的那种的境界，心不动。那但是如果也不是境界，也不是没有发心，如果是那种的无名舍心那种的状态的话，华智仁波切或者其他的大德也会说这个是有问题的。这样子那你怕是你在做修行实施上面如果没有具体的善念和那种某一种境界的话，那就是好像就是没有目标的任何这个方向也没有。然后这种的修法可能跟解脱都没有关系，甚至都是这样子讲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开始的时候皈依发心这样念诵。然后华智仁波切的弟子妙西隆多，他就是说可能就他是他的弟子嘛，很亲近的弟子，他说师父虽然说这个就是如果没有任何发心的话就是说无名舍心当中做的任何善事看起来是善的，外表上面是心相上面，但是实质上面与解脱甚至都挂不上钩的，这个可能就是他觉得可或许因为有皈依的这种戒嘛，或许能跟如果发了这种愿心的话，然后应该多少跟解脱稍微有点关吧， 所以这个有一点内容讨论，就是说到底跟解脱有没有关系？所以说，如果我们心里面呢，啥都没想的话，那我们身体很辛苦的话，好像有点太浪费了。所以心还是要去做一些观修。当然，在有些念诵里面说，你每一个做100下，然后做一个完整的观修，不然的话，你可以头做这么长时间的观想，那我还要不要磕10万个大头是吧？那可能有这样想的。所以意思是说，就是间隔性的，你可以观想一下，然后再就是磕头，就在安住在那个观想上面的一种基本的境界上面，然后再磕头，然后再休息，然后再。观想完整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去刻，这样等于这好像心里面完全有模糊了。这样的话，再提醒一下自己，这样去刻。有时候就也不用刻太多，你就坐着就是做观想，然后观想的很圆满的情况下，再刻几个头，也许不在数量。事实上面，数量也有要求的，有些修法里面，但是更重要的应该是，其实是那种。意相生于意的真正的相应的话，蛮重要的。然后时间也有点差不多了啊，那我们再继续一两个。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要不然就是这些有一点困难的话，你还是因为熟悉那个归境的话，你可以这样做。虚空当中观想，但是如果按照不现行愿品的这个自己这种的要求的话，你就像刚才说的这种的方式做。然后于一尘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身心诸佛皆充满。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于一尘中陈述佛，所以一个就像刚才说一个，毫毛当中，就是这种一个毛孔当中呢，有不可思议的这种世界，有像全世界，就不要说全世界，就我们那个可能一个院子里面的微尘都很难计数的。那说一个人说，不要说院子，一个城市、一个省、一个州、加州的这个土地上面有多少个微尘？从粗到细，表面地表到一直到地心，包括海水这些，就是水分子都算起来。那这个就是美国整个算的话有多少？然后美国加上就是全球的这种的那个尘土的话多少？全球的尘土加上就是这些都是很小的概念嘛，相比较而言的话。那我们刚才我们以前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是多少？然后又讲的这种十方，这种讲的话，那又是多少？所以这是基本上，心里面要就是意会的时候，就是大概要有一个这样子一个比较，不然的话，层层的一个比较的话，觉得那个广大的那个心，或者是不可思议，渐渐的有一点点那种体会。所以说，于一尘中陈述佛，在这个一尘中有相当于其他一切尘土的这个数量的佛的世界，然后在这个当中呢，有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身心诸佛皆充满。所以在这些每一个尘土当中有无数的世界，在无数的这些世界当中有多少无数呢？就是像。现在这种的三千大千世界中，就是尘土的分子一样，在那一个微尘当中有这么大，那就是本来有很多微尘嘛，每一个尘土当中有，就是说，相当于全世界的，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那种尘土的那种多的数量的这种刹土，那这些刹土当中呢，也有这种无数的这种世界的这种清净世界佛菩萨的这种。清净还会围绕种种的，就是有眷属，有这个度化众生的种种的事业这样子，身心诸佛皆充满在这里面。所以说，我们无上就清净的心来观想，说就是这样稍稍的，也许这个时候我们讲很多的话，或许你稍稍观一下更好一点，就是你闭上眼睛。 稍关一下，说先想一颗一粒微尘，一个尘土也好，或者是一个分子什么一个原子，这样想也可以，因为这个尘的概念有和一些分法。然后本身这个尘呢，我们觉得是很小的嘛，那在这个当中呢，一般我们的概念像刚才讲的一样，是这个要突破那种的二元局限的一些概念，所以这一个尘土上面住着如同就是所有这个世界的尘土的这么样多的这个佛的世界，佛果世界，刹土，或者是你说是另外的世界吧。而那我们想可能小的里面放东西都要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些世界里面呢又很广大，既然能容下那么多的话，肯定是不用塞的，能塞的那不可能有这个情况，所以并没有拥挤，每一个这种微尘当中呢的佛世界呢，各自有各自的中央边际，有各自的这种的广大的这个世界，种种的眷属菩萨，无量的这种像我们的世界当中有这些物质世界，就是好像是没有被那种就是很比较广大嘛，就是有虚空，有这个山水自然种种，清净的世界的话就不是这样，就是有很多痛苦众生那样的，然后就是有石头啊山啊，他们那些更加幻化的一些世界，有些但有些是像我们的世界一样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观想这种佛菩萨的这种无量的佛的世界，清净的世界，然后周边有各种各样，就应有尽有吧，是不是？所以那我们脚下踩的这些里面，头上顶的很多上面也是一样，所以说在这些里面的无边无际的法界当中，所有微尘当中，其实每一颗微尘里面，事实上面都充满了这种广大的佛菩萨的世界。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做成的呢？就是说，这个要有对这个要有一种理解，或者产生一种静观呐、信心呐，这些的话，好像不太容易一样的。但事实上面呢，先这样想一想，我们不是刚才说稍稍观一下。然后这个时候要怎么去观呢？就是平时我们的观念所限呢，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不可能那样的观念所限的话，心里会有矛盾甚至不舒服的。但是这时候你想，就这都是因为缘起的原因，就是世界现象本来都是缘起，如果让一些看到物理现象的人或者化学现象的角度，或者你用那个微观的世界看这个现象，你也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如果你直接用肉眼是看到的是那种微观世界的话，那真是跟我们粗大上面看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全怎么讲呢，不一样的概念。所以类似的说，事实上面物质世界呢并没有真实，这是为什么说性空缘起的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说缘起无所不包不容啊，没有什么不容纳的，缘空性也是没有什么不容纳的，缘起也是无所不容，不纳哦，不就是什么芥子纳须弥这样说的有吗？就是这意思，说缘起因为是缘起，所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显现都有可能，因为是空性，它什么样的都可以容纳。这个像涅槃仁波切的一些教言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些话，就是说如果现象是不是缘起，不是空性，如果不是无自性的，是有自性这样的话，那我们不会就是说从进到不进，某一种的观念上面，我可以这也是从这个角度这样看，或者是前面我是看的时候是那种不清净的，后来看为观清净，这是因为我的那种的就是多方的角度看整个缘起，各种一个现象的多种角度吧，去看了以后对它有个整体的那种的了解。如果是现象是有那种的性质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不一是看不到，如果看到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固定的面相，或者说它不会说因为我的心也是根据这种了解而去变化。所以这个意思说 好的，就是怎么讲？刚才说的易患的供养啊，或者是顶礼啊，这些观想的时候，就说这个原因也是在这里说，是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它并不真实，所以说这个不真实，或者是说幻化，或者是如梦如幻，才是它事物的本来的这种的状况。所以就像我们在梦当中呢，我们可以坐在一个床上，但是实际上你梦当中呢，你在这个各种世界各个地方跑飘，或者是你在海边，一会儿你在这里，一会儿你在那里，或者是说你的房间可能本来很小，但是在那个里面呢有这个很多的人可能就是说很多很多黑压压的人都在你房间里面。或者说大小的概念就是突破了，像弥勒日巴尊者钻到这个牛角里面，然后说牛角没有变大，弥勒日巴没有缩小，但是他确实在这个牛角里面，或者是也有讲阿底峡尊者，就是在一个那种放叉叉的那种的小洞里面，他钻进去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好像没有变小，小叉叉孔本来就那么小嘛，没有变大，但是他确实在里面，然后。他也跟别人讲，实修的真正境界的这样的人的这些学问的一种，就分别念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事实上是在讲现象诸法如幻，或者是现象非实。所以说，一切这种所谓的可能不可能，就像梦里面你什么可能不可能逻辑，在现实当中的这些，你见到过去已经死去的人跟你说话。或者是什么，就是见到未来世界，这些都有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那一样的，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是意念当中呢，就是要了解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的道理，然后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观修。然后，语的定理这。他说：“各依一切应生海，普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生生功德海。”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那在这诸多的这个佛菩萨的面前呢，不可思议的这个世界已经做了解释，在他们面前做顶礼，生的顶礼，意的这种的，刚才讲的这种。幻现当中呢，就是身定力、语定力、意定力，或者说身的这种的恭敬，语的这种赞颂，意的这种尽兴，这些都有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的这个部分。所以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如同这个但在他面前做赞叹，这个也是一种积累功德的方式。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对人普通的人，尽量也保持一种的身与意的一种礼貌。所以佛菩萨也讲，这里我们这当然重点是对佛的这种世界的赞叹种种的。但是我们事实上面，佛最欢喜的是我们对众生有一种的调柔，对他们有一种的爱心慈悲，最好的。然后我们就是依佛的这做对境来修的时候，就是我让我们自己内心更加清净，增上这种的善根，就是遣除障碍这样子。那之后呢，就是要帮助众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就是不断的就是为众生，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去学校是为了训练好将来服务社会，然后才会去学校的。一样的，我们在观修积累种种的资粮，这样的时候呢，最终来讲，也要实践于这种的，众生，帮助众生和运用来就是调柔，就是自己的心来帮助众生 有种种的方式，但是这些里面呢，就是说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微笑这样子的，但是他的内心当中是总是利他的一个心，所以这里面的佛赞叹佛菩萨，的时候呢，如同就是，大海一样无尽的这种赞叹的功德，所以说，诸佛菩萨， 就是无尽的这种就是在他们面前呢显现这种声音呢、啊、赞叹的声音，代表着雨的这种的赞美一切的所以说这些音声以各种的方式来赞颂诸佛菩萨。所以像我们上一次说到马明菩萨的那种赞颂文呢、啊、还有就像月城菩萨的赞颂，月城菩萨也讲了，因为佛的功德事实上面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就是赞颂完整的，说像一只鸟在天空当中飞的话，就像我们有限的语言去就是说这个功德一样，在无限的空间当中，一只鸟来就飞跃的话，最后只是羽化，就是它的羽毛啊这些，就是翅膀啊这些的能力不足够跨越整个虚空，它就是翅膀进了，但是实际上贴虚空不进一样的，就是要真正要赞颂的话，我们只能是象征性的抓一些句子呀个别的，但是这些也可以变成像大海一样广大无尽的那种的赞叹的观想这样子。所以诸佛菩萨的这种现前这种语的这种在他们面前就是做这种的功德。所以是说像我们刚才就是顶礼的时候生于一的情景一样，他们诸佛菩萨不是说好像人一样，我做国王然后有很多臣民来好像就是向我礼拜呀，就是给我说好话呀，我就喜欢听这个，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就是一个方面是积累这种功德，另一方面是说到佛那边的时候，他们也会献起这种跟很多的让你修行的各种的道路和启发然后加持你，你与他相应，最后你自己成就这种的果位，成就生于一的清净。所以说我们赞颂啊礼拜啊这些时候呢，就是以带着这样的心。所以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上，因为这个内容很多，马明菩萨的赞颂好像150一个颂还是150几个颂，那里面有吗？但是曾经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发过的，这个在这里念一下。150赞佛颂，法藏法具宝藏真无际，德源福海实难量，若有众生曾礼尊，礼彼一民为善礼，圣德神功无有尽，我今智略欲为臣，欲赞如来功德山，望崖却退有思止，无量无数无尽边，我看无量无数无边尽，难思难见难证理，唯佛圣智独了之，其实凡愚所能赞，一毫一相充法界，一心一德圆心变心圆，清净广大欲方池，能了众生烦恼渴，我赞摩尼功德海，思善凭思善业去菩提，普愿含身发圣心，就发菩提心，所有众生永离凡愚虚妄时，这就永远离开凡愚虚妄的这种众生，凡夫众生的状况。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生的顶礼当中，就是生于一的一种顶礼礼敬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罗。